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苏桂英在女子监狱遭受非人折磨，屡遭迫害，成都女工程师郭丽蓉又被网判，四川武侯区检察院苟仲谋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苏桂英女士2016年8月31号被中共警察绑架，网判四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下面是苏桂英的自述。我叫苏桂英，今年59岁，在2008年习得法轮大法，大法真善忍使我身心健康，而我也一直用更高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2016年，我却因为给民众发送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而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最后被冤判四年。2018年5月16号，我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第四监区，经历了各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刚进监狱的一个多月里，一个姓肖的狱警指使三个女犯人对我实施各种刑罚。一、罚站，从早上5点多起床后到晚上12点多，除了吃饭和搞公共卫生的时间外，其余时间都是站着。如果我支持不住倒地，犯人们就会一拥而上，边骂边扯衣服、起脚踢，衣服经常被扯烂。二、不能上厕所大小便，有大小便就站着拉在裤子上。三、暴晒，有几次中午拉我在6月份的太阳下暴晒，让我站在几百号犯人面前，让众犯人围观。四、拖地泼脏水，一个姓梁的狱警指使一个高个子的女犯把我拖在水泥地上走，在几百人面前，我的裤子、内衣包括身体都被拖烂了，还用脏水来泼我。五、禁止搞个人卫生，不准我洗澡、洗漱、换衣服，也不给一切生活用品，挑唆同监舍的犯人来骂我，让我的身体发臭，连续20多天都是这样。2018年9月16号至2019年6月30号的9个多月里，主管迫害我的是一位姓廖的女狱警。她先是端来饭菜，装模作样地问我要不要吃饭，拍照录像后就把饭倒了，连续3天不给我吃饭，到了第4天又拿来录像机，让人假装喂了我一小口，拍完后又把饭倒掉，到了第7、8天后又拿来录像机给我录像，录完就叫人用轮椅推我去医院强制灌食，这样就做成是我在绝食而他们在挽救我的假材料。他们不但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折磨我的身体，还到我的家里去恐吓，蒙骗我的家人说我要绝食寻死，让我家人来劝我，让我转化。后来姓廖的狱警又出恶招，说要帮我冲凉，叫犯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扒光我的衣服，用脏水泼湿我全身，用洗厕所的刷子用力地刷我的全身，包括阴部。我用双手挡住，他们就一顿暴打，把我打趴下。几个犯人拿着刷子，使劲将我全身刷遍，刷到我全身通红，都出血丝了，然后用洗衣粉撒遍全身。我全身都铺了厚厚的洗衣粉，像被腌制了一样。洗衣粉刺激到眼睛生疼，我稍微揉一下就又遭到一顿暴打。他们逼我蹲着不能动，半小时后又拿来滚烫的开水从我头上淋下，淋遍全身，我大声惨叫，他们就在一旁笑，然后又突然一通脏水泼过来，再把我的衣服、内裤沾满洗衣粉，弄湿后逼我穿上。天最寒冷的时候，我却不能盖被子睡觉，只能穿薄薄的衣服睡。睡了15分钟就被他们叫醒，又被他们罚蹲着，是蹲在一张凳子上15分钟，但这张凳子是倒插着长长的铁钉的，一旦蹲的过程中因困乏而坐下来，那就可想而知了。但卢笃言和梁志玲两个犯人有时还是趁我不注意就用力把我按在铁钉凳子上，后来就只能睡10分钟了，然后起来在凳子上蹲10分钟，再后来就只能睡5分钟，就要起来蹲5分钟了，整个晚上就这样重复着。 有时候我累得起不来，他们也累了，就叫值夜班的人用棍子来捅我起床，或用水壶来砸醒我。2019年3月的一天中午，御医拿来药，说是吃了就会疯疯癫癫的了。廖姓狱警指使一众犯人一拥而上，将我按倒在地，掰开我的嘴，让御医把药放到我的嘴里，然后灌水进嘴。我含着没有吞，跑到厕所吐出去，被看管的犯人看见了，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撞在厕所地上，一直撞到我的头裂开，鲜血直流。我的额头现在还有个疤痕在。他们还不罢休，姓廖的恶警把药研成粉，叫四个包家连续几天灌我，最终还是被他们灌了进去。接着他们就对外说我疯了，将我押送到监狱的精神病院，单独关押在一个约5-6平米的房间里，继续每天给我灌药。在精神院里，不能吃，不能睡，一直要站着，不能动，不能说话。犯人轮班监视着我，24小时不间断。夜深人静，看我要摔倒了，就叫我蹲着。即便是蹲着，我也摔了无数次，额头、眼睛、脸都肿得青一块紫一块。以上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更多细节就不一一描述了。这已充分见证了广东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暴行。至2020年8月31号，冤狱期满，我获得了自由，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郭丽蓉女士2019年7月10号被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抚清路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0月20号被成华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1年0.8个月，现在她已上诉。郭丽蓉现年60岁，原成都前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郭丽蓉因去北京和平请愿，说明法轮功真相，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因此遭到多次非法绑架和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因坚持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05年至2012年，郭丽蓉曾4次被非法关押进洗脑班遭受迫害，导致肌肉萎缩，不能正常行走，肾肠胃系统损伤到几近衰竭，记忆力明显衰退。2014年9月，郭丽蓉因向中共巡视组递交自己信仰法轮大法而遭受迫害的材料，被中共警察绑架抄家。2019年7月10号，郭丽蓉又被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抚清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去年10月20号，她被法院网判1年0.8个月，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目前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已有多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的迫害材料递交29国政府。2008年10月10号，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法院非法对钟方琼等9名法轮功学员及2名家人强行非法判刑。苟仲谋是此案件的公诉人之一。现苟仲谋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外交部长表示高度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新西兰海湾传真相，民众支持； 日本法轮功学员传真相。法国现任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安2020年12月31号在给法国马恩省国会议员里斯·马格尼尔女士的一封回信中表明，法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20多年，法国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向法国民众和政府高层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的犯罪行为，包括各种酷刑折磨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现已收到了成千上万法国民众的签名支持信，也得到了近百名国会议员的正义支持。其中有65名国会议员曾联署签名，建议国会修改有关法律，阻止法国人到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等。也有国会议员直接给总统或部长写信，要求法国政府关注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行为。马鞍省国会议员里斯·马格尼尔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法国外交部长在给马格尼尔议员的回信中说，您曾经提醒我关注法轮功成员的情况以及捍卫中国的言论自由的问题。法国对有关指控中国当局对法轮功成员所施行的严重迫害一直高度关注。法国准备继续努力让中国政府遵守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每次双方会谈时，法国都会向中国当局提出我们在这方面的担忧，并呼吁中方要遵守人权和自由。他在信中还说，法国和欧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频繁地并公开地向中国提出有关对中国这方面的担忧。我本人也曾于今年11月20号与国务委员王毅会谈时有机会提出过我们对此问题的严重关注。最后，他对该议员说，请您放心，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基本人权是否受到了尊重。马格尼尔议员把外交部长的回信转给了法国法轮大法学会。法国法轮功学员感谢外交部长和该议员的正义支持和关注，他们将继续向法国政要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一罪行，让更多的人能发出正义之声，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21年1月16号，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长海湾、布朗斯海湾、麦润芝海湾和奥尔巴尼地区设置了3个真相点，希望人们来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在这些地区举行了传播真相的汽车游行活动。布鲁斯·哈伯特博士在奥克兰大学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非常了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的事件。他说，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被奴役、被验血配型，一旦配型成功，就被拖上手术台取走器官，然后永远都不会再醒来。这是证据确凿的，这也是奥克兰大学的论文，题目就叫做《器官移植旅行》。据我了解，法轮功平静祥和，他们要的只是和平修炼，可是中共关押他们、杀戮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群体灭绝罪。布鲁斯还说，中共企图统治世界，他们用钱、权力来收买人心，权力对于中共就是金钱，就是政治。台湾有民主，人们是自由的，是快乐的。就台湾问题上，中共甚至还威胁美国和澳大利亚。布鲁斯表示，他非常高兴看见法轮功学员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临走前，他还要了2份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报告，他要拿给奥克兰大学的专家作为资料。盖温是一位工程师，他说，我非常支持今天这个活动，我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很善良，但是我不喜欢中共。有不少人觉得中国人就是中共，但是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中共的所作所为一直都在抹黑中国人的名誉。盖温还感叹地说，法轮功一直被中共当作国家敌人，被构陷污蔑。法轮功是一个如此平和的团体，如果他们都被这样迫害，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中共干的事都是不可理喻的。我想现在很多人起来反对中共的很大原因，就是他们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 据我所知，我身边的人都不支持中共。2021年1月9号，日本法轮功学员来到爱知县名古屋车站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征集签名声援全球起诉江泽民。名古屋车站是市内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法轮功学员们在车站 JR 高岛屋方向出口的道路两边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与 SOS 全世界署名活动，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中英日文内容的横幅，向过往的人们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有的市民看了横幅的内容，听了法轮功学员们的讲真相，明白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后，马上在声援举报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3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劝退讲真相，师父成全弟子救人的愿望。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7号。从去年开始，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大量众生被淘汰，我很着急，就安排了更多时间在直接讲真相劝三退。选择的工具主要是大陆众生常用的社交媒体。一开始劝退就比较顺利，在同修们开发常人群组助攻下，许多很有正义感的常人一劝就退，或者遇到受毒害较少的人，也是语音通话就能顺利劝退。但是之后有一段时间，项目遇到困难，因为封号情况严重，我们找到新账号不容易，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金钱，我尽量不为所动，该讲还是讲。封号了就请同修协助再找一个号，仍是稳健地走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路上。然而这段时间却出现另一种干扰，就是劝退开始不顺利，常常讲了很久却无法劝退众生，又是感到有些挫折。但转念一想，现在三退的众生只有3亿7千万，中国有14亿人，所以有1/4都还没有退出，这1/4人实际上最危险，对他们来说，能不能了解真相关乎他们生命的永远，这个坎儿要过不去，可能就面临生命被层层灭尽，永远销毁。这些人之中有很多被中共毒害得非常严重，满脑子歪理邪说，有时碰到这样的人真的为他们感到痛心，但是其中很多人还是有希望的。面对这部分人，很多时候必须要多次讲，大法弟子接力讲，最后众生才能彻底了解真相。我告诉自己，不要小看每一句话，都在清理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也许下次下下次他再遇到大法弟子时，就会选择退出邪党，选择美好的未来。最近遇到一位年轻的大陆人，就是已经看了自行车筐里面大陆同修发的真相资料，对真相有所了解，再劝退才水到渠成。当时真的很感动，感到我们跟大陆同修是一个整体，在配合大陆同修一起救人，像接力赛，没有前面的棒次，不可能跑到终点，我愿意当前面的棒次。后来因为我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劝更多人三退，在师父安排下，同修协助跟他国同修合作推广我的账号，一推广往往就有500多人加好友，甚至多达近1000人。我不贪多，就稳定的每天加几十位好友， 贴真相稿给他们。神奇的是，在师傅的加持下，三腿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几乎每一次讲真相都有人得救。后来一次讲真相中，很神奇地感到另外空间有一股正的力量在制约着邪恶，不让邪恶封杀账号，根本不让它起作用。同时我发正念，让好人看到真相得救，坏人看不到讯息。有一次真是神迹，明明跳出封号被登出的视窗，但之后账号仍旧一切正常。这照常人道理来讲是不可能的。劝退实力交流。一次三退的是位老伯，先前用语音讲真相时他很害怕，一听三退就挂断，但很愿意聊别的话题。刚好他跟我爷爷是同乡，当时感到这位老人就像亲人一样。一次我本来打算请他进真相群组，多了解一些真相再劝退，结果他害怕说不进群，就想聊聊。后来师父点化，直接跟他讲大法真相，跟他说文革时毁佛像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善恶终有报。下一次打语音跟他通话，他接了。我按照师父的点化跟他讲真相，讲了7分钟，气氛很好，最后他退出团队，终于得救了。另一次劝退的是位党员，原本听过真相，还在犹豫要不要相信，他说要证据。当时也是在师父的点化下，讲真相的智慧源源不断。我跟他说，做人不要太铁齿，善恶有报也无法提出什么证据，但是真实不虚，是我们中国人讲了5000年的道理，是东方的智慧。这下他听进去了，顺利退出邪党。还有一次劝一位知识女性三退，她自己创业，在国内环境中对邪党之恶有一定的认识。一开始互动谈善恶有报，她可接受。再讲到三退抹去毒食自救，她不知可否，要我邀请她进入群组。她说想多学习学习。当时我心想就顺其自然，也许三退时机未到，先多看看真相也是很好的，便邀请她入群。没想到他马上又回了一句，您知道以前天安门有一个事件血流成河吗？我回复他是64天安门事件，并再次语音留言向他说明，共产党手上充满了鲜血，所以现在才有这么多人退出政治，支持善良正义，他做的这些事从此跟您没关系，善恶有报，以后他业力引爆的时候您可以不受牵连。大家小学时都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您呢？峰回路转，他终于顺理成章地选择三退了。再一次是位民主人士，他非常反共，已经三退过。我恭喜他，再讲大法基本真相，没想到他居然完全不明大法真相，还污蔑师父与大法。我一看不行，赶紧打语音跟他通话，仔仔细细地把大法真相跟他说清楚，他才明白了。这一次经验也是提醒，劝三退讲真相一定要讲到位，大法基本真相一定必须讲，才能真正救了众生。我在常人社会中并不外向，不太主动跟别人交流，但劝退要求主动积极互动，常常在众生提出各种问题时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讲真相的智慧源源不断。有次对方三退后，我感到刚刚把两位女神从黑暗的深渊拉上来，她们终于回到天上，闪闪发光，当时的感动难以言喻。修炼21年，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加持着弟子的正念，有时严厉提醒，有时慈悲温暖。在正法时期的最后时刻，我愿放下一切人心，坚信师父在法中精进，救人不怠，跟着师父一走到底，直到法正人间，光明大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7日。我是湖北武汉的一名大法弟子，我于1998年5月14日开始修炼，至今已有22年了。我在得法之前做常人时就想修炼，就想出家进寺庙修行。我奶奶就经常在口中念，人在世间要修今生，来生就有福，做了坏事就要下地狱，就要遭报应，让我更相信神佛的存在。我十岁左右就看到自己穿着一身尼姑的装扮，单手立掌在胸前，坐在我娘家的山楂树尖上，山上的最高处遥想我的未来，遥望天空，想天上有佛道神，想天上有神在管人间的事，一切都有神在安排。一、得法修心。修炼大法后，我按时参加集体学法、读法，自己学法时就是背法，一句一句的背。我背法背得很慢，只好走路也背，虽然慢，但我并不追求速度，每一句一段都能清楚地悟到法理和内涵才是目的。现在我只要一拿起书就想背法，越背越想背，入心的学法效果很好。通过背法学法，看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的心得交流文章，对比不足，体悟如何修心向善，如何排除思想杂念，做到静心入心的学法，坚定地做好三件事，在法中精进，去掉了很多人心和执着。我要坚如磐石地紧跟正法进程，完成使命，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修炼开始我就知道要改变自己，我脾气不好，爱生气急躁，爱与人争执理论，先生、女儿、儿子都说我太不讲理了，有时候先生还对我说，我对你不好时你就别动气，压制自己那种爱发脾气的火，忍住就好了，那你就是修炼的人，你就在修。儿子也说，法中不是讲了吗，你要向内修，向内找。他小时候经常和我出去做三件事，长大就变了。其实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借他们的嘴在点化我。我在日常生活中有点好吃，爱吃零食，有时肚子饱饱的，看到好吃的又想品几口，有几次因为贪吃吃到吐，后来我悟到这是个执着，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食物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补充身体，爱吃想吃哪个东西那就是食欲了，就要控制了。很多时候我默默向内找，找出自己发出的一丝一念符不符合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标准，发现有很多的人心、安逸心、自我、色心、欲望、利益之心等，有时从我思想中停留过，我很快就分清它，这不是我的思想，我不承认你，我不接受你，我不要你。我在心里不停地念一个灭，一直到这个思想不想了才停。生活中我有贪便宜的心，超市的油做活动便宜我就想买。作为修炼人，其实应该是顺其自然的，去超市是为了讲真相，有没有打折活动随其自然，需要就买。每一件小事都能暴露人心，发现了就修掉它，才是实修，才是精进。人心有时候在同修之间相处中表现出来，别人说我好，我心里美滋滋的，当别人说我不好时，我当时不作声，但心里愤愤不平。每次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时，我就把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滔滔不绝地讲给同修听，还有同修在发言，话没有讲完我就接着说。人心多了已经形成了自然强烈的自我和显示自己，自己都觉得可怕。过后我向内找，向内修自己，发现自己的错，我不能滋养着它，下决心把它修掉灭尽。二、疫情时讲真相。2020年初那场疫情， 中共病毒发生时，因为武汉封城出不了门，我只能在小区里讲真相。有的人越听越想听，有的人根本听不进去，还说要举报我。遇到这种不好的情况时，我把自己的心放平稳，不与对方发生争斗，同时去怕心，心里喊师父做主，我是来救他的，不准许他对大法犯罪，为难大法弟子，干扰大法弟子助师正法，解体他背后操控的邪魔烂鬼。他问我住在几栋几楼，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我住在几栋几楼，我信师信法，这是有缘人也是来得救的，我没有做好，请师父原谅。后来他也没有说什么了，我还给他讲了一些真相就走了。又去到另一处有人的地方，接着找有缘人。我们小区有点大，那段时间不准聚集和高声讲话，有人凑到一起讲话，就会有戴红袖章的人来赶。孩子爸说不许我下楼，我在他不注意时就出门，我感觉只要出去就有有缘人等着听真相。有的一讲就同意三退，真的是感受到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有一次我在公园，有一个婆婆坐在那儿，我也坐到她旁边，微笑和她打招呼，她也笑，我就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身体健康，告诉她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高德大法，修真就要真心对人，修善就要行善积德，修人就要忍让别人，矛盾来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在做天在看，有神保佑。他说对对对，共产党独裁腐败，现在看病都看不起，医院也住不起。他一个街坊因为脑血栓送医院抢救，一天10000多，人也没有抢救过来，钱也没了，很惨，人只能求天保佑。婆婆说她姓主，我说不是要你练法轮功，只是要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给她详细的讲了，并讲三退的重要性，问她是党员吗，她说没入过党，并且告诉我前几天有个婆婆跟她讲了2个小时法轮功，今天又碰到你，前天她没有退，今天同意退了。我说您真有福，是大法师父一直安排人过来救你，法轮功的师父是来救人的，因为你有善心所以得救，您会平安吉祥的。他很高兴地笑了。三，克服惰性。我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就是觉得如果晚上睡得很晚，第二天就起不来练功了，睡晚了练不了功，那是人的观念，用人的思维想修炼人。看到同修交流文章中说，我们要在法上提高，如果我们做的是正事，是为他的，状态不会受影响，师父会加持我们，第二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觉得很有道理。还记得前几年正法的事很多，家务事也多，晚上很晚睡觉，早上很早起来练功，身体很好，有劲儿，现在更应该那样。近2年的修炼中，我在向内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不足，为了能做好正法的3件事，必须得在自身的修炼上抓紧，学法练功跟不上，就明显感到正念不足。练功学法都要静心入心，正念正行，同修之间的比学比修的良好环境也在督促自己更加精进，修炼人的意志一定要坚定，希望自己能保持精进的状态，在师尊的加持中，在佛恩浩荡中，在这宝贵的时间里勇猛精进，做好3件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走到门口时说，救救我们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我今年69岁，2002年开始修炼大法。那个时候因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人们一听法轮功就害怕，可我一听就特别亲切，身体特别舒服。学法练功不长时间，我全身的毛病都好了。我激动地见人就说，折磨我大半辈子的神经痛，学大法不几天就好了。这么好的法，这么神奇的功，江泽民集团为什么不叫人们练呢？听说还把练功的人抓起来判刑，难道他不希望人们好吗？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当官的有谁能为百姓着想呢？谁管百姓的死活呢？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如何升官发财。我村的人看到我的变化，就问我怎么变化这么大，人也显得年轻有精神了。我就给他们讲，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街头，我就开始给人们讲大法的超常。有人一听就想学。现在我们村有三个人，别的村有几个人已经开始学大法了。记得前两年的一天，有三个60、70岁的外村人来到我家，我一看也不认识，就问，你们找我有事儿吗？他们说，你不认识我们啦，在集上你给我们讲大法真相，我们三个都想学，你教教我们行吗？我一听心里真激动，啊，行啊。心里想，这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家里来了。从2003年我就开始每天出去讲真相，背着大法真相期刊，在集市上，在大街上，学校门口，医院门口等，有人的地方就讲就送。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有人见到我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喊法轮功万岁，有的主动地要期刊，还有的说，别走，再给我们讲讲吧。十几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2019年8月份的一天，我在家看到有7、8个人进来了，他们说是警察，但没穿警服，进屋就到处翻，抢走了大法书和大法师父的法像。几个人把我绑架到警车上，直接送到公安局。在公安局，我一点也不怕，就是给他们讲大法真相。随后我儿子女儿也来了，国保大队长逼我签字，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我不能背叛大法师父，更不能给大法弟子丢脸。这时儿子女儿在国保大队长的示意下，按着我的胳膊，强拽着我的手要按手印。我急了，大声说，你们逼我按手印，我就把按手印的手指头砍下来，我不做没良心的事儿。在场的人一听，立刻寂静无声，强按我手的人立刻松手了。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看到了弟子的那颗心，把邪恶的东西解体了。2020年10月31号下午，我正在院里看到来了四个人，我问，你们是找我的？其中一人说，是。我面带笑容地说，来，进屋吧，进屋吧。三个人坐在椅子上，我又拿了一个凳子叫另一个坐下。随后我从屋里拿出橘子给他们一人一个，说，吃吧。一个50多岁的人拿着一个纸卷问我，还练法轮功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能不练吗？我是一练到底的。这时女儿来了，随后儿子也来了。他又问，家里有大法书吗？有光盘吗？女儿儿子赶紧说，没有。接着他又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70了。他说，看你像50多岁的。我说，这就是大法的超常。我学大法后，不仅身体无病一身轻，人也精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没学法之前我身体不好，上医院看病，医生说是神经官能症，坐骨神经痛，头神经痛，心脏不好，腿痛得不能干活，一点凉的不能吃。这么多的毛病折磨得我一天都没有舒服过。 身体难受，看谁都不顺眼，整天跟老头打架。一打架我就上房顶骂街，骂够了心里还难受，那就往下跳，谁死算谁，反正活着也没意思。真是搞得鸡犬不宁，孩子们看着也没办法。2002年我学了大法后，我身上的所有病都好了，脾气也好了。原先时我骂老头，我学法后老头骂我，有时还出手扇耳光，我从不生他的气，反而觉得他可怜。你们想一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大法改变了我，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按真善神做人。警察点点头说，知道你们学的是真善美。我说是真善神。他接着说，你让我说句话行吧？我说，你先等我说完了行吗？我接着说，我因为学这个功，老头拿着叉子把我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胳膊被打得碗口那样粗，我也没有动摇，我认准的道一走到底。这时那个警察又说，我们是说，我问你还练功吗？你说个不练了，把你的名儿给消了，以后什么事儿也没了，以后你爱怎么练就怎么练，没名儿了行吗？我说不行，我这三个孩子只要你们一找我，他们就害怕，就给我闹，给我反。我对他们说，我活着就学，就告诉人们大法多么好，谁也管不了。那个警察又说，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就说个不练了就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不好吗？我说不好。他又说，在街上有人问你还练法轮功吗？你就说不练了。我说我不说，村里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脾气变好了，说不练功前骂老头，学大法后老头骂他，他不吱声，打他还不还手，这法轮功真是叫人做好人呀。那个人又说，我说你不练法轮功行不行？你就说个行就完事儿了，以后儿子入党考公务员就没影响了。我说我不说。接着我说，这些与我都没关系，什么事儿不是人说了算，神说了算。我看着他们心里产生一阵怜悯，我对他们说，你们都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今天如果我听了你们的，不管是真话还是假话，你们都犯了罪了，因为你们逼迫一个修炼的人背叛佛法，这是多大的罪呀。有句古训，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我不是为难你们，真的是为你们好。现在天灾这么多，能不能在这大疫中留下来，这才是每个人要多想的。说到这里，我眼里噙满了眼泪。我看着他们说，我不说假话，是为了你们的平安呀。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呢？我再告诉你们一句心里话，对佛法犯了罪的一个也逃不了呀。法轮功不是跟共产党对着干，是在救人。天灭中共是天象的变化，这不是人说了算的。说到这儿，他们站起身来就向外走。到屋门口时，一个警察说，救救我们吧，谢谢，救救我们吧。我对他们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们会意地走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我又精神起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日。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有一次，我和父母去公园遛弯，看见有一群人在练功，我们被祥和的练功氛围吸引过去，从此我们一家人就得法修炼了。那时我每天晚上和父母去家附近的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我还参加过本市组织的小弟子学法班，去省会参加过法会。那时我们小弟子之间也比学比修，大家在一起背法。当时我能背论语、悟、真修等师父的经文，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练功点上，有一位曾经被医院确诊为胃癌的阿姨，修炼大法以后身体好了。有一段时间，我吐出很多像果冻一样的黑色固体，气味难闻。有一周的时间内，吃什么吐什么，但精神很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在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带动下，我学法练功有了一定的基础。一、坚定的信师信法。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那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上，中共邪党移花接木，剪凑拼接了一个相当荒唐可笑的新闻，连我这个小孩子都知道是骗人的。当时父母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工资被停发，并遭到非法关押。身边的同修大部分都去过北京正式法，有的同修在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安全回到家里。有的同修没有被迫害的那么严重，就想方设法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给遭受迫害严重的同修帮助。有的同修被单位领导很长时间非法关押在没窗户的黑屋子里，门从外面锁上。有的同修在当地派出所被迫害致死。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主要靠姥姥同修和一位阿姨同修帮助去上学生活。当时脑子里并没有多想，后来才明白是师父看护着我。那时我心中很坚定的信师信法。三、修大法带来的福分。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父母及周边同修不断的在法上认识法，正念清除邪恶，我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父母的工资恢复了，并在单位上受到了重用，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使我的学习变得好了很多。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当时考试竞争特别厉害，但我比较幸运，是替补，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我考上时，其他的人都大吃一惊，觉得怎么也要考个两三年。我也很意外，本来打算明年再继续考，却接到通知说我替补上了，让我去上班。同修都说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四、徘徊不前。本来我应该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利用工作之余的大量时间做好三件事，但是我却没能很好把握自己，导致自己徘徊不前。有时虽然也学法，可有时会忘了学法，只有当母亲同修提醒的时候才去学，也很少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也都没做好。有时认为上学那么辛苦，我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可以享受享受了，自己的各种心，如自满、自私、急躁、显示、嫉妒、争斗、色欲等膨胀而出。我心里虽然还认为自己是个大法弟子，却没有实修，所以摔了很大一跤。我在参加工作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位我心目中理想的男士，结了婚。但结婚不到一个星期，我幸福的幻想就破灭了。我发现丈夫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不仅骂人非常难听，并且对我动手。只要他一想起我练法轮功，岳父岳母都练，就打我摔东西。五、难变大。结婚之前，我多次跟丈夫讲过大法真相，但他不听还反对。我就想，反正他上班忙，我在家里学法练功他也不知道，我还可以回娘家去住。他是外地人，他们家管不着我。
这是对修炼非常不严肃的想法。因为长期不好好学法，没能在法上认识自己的修炼，我就不再和他讲真相，他也装作没有这件事，这是我的一个大漏洞。生完孩子之后，因为丈夫家经济条件不好，并且婆婆已经去世，没人帮我带孩子，我对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可以说是天天吵架。这时因为单位要进行职称评聘，我又产生了强大的争斗心、妒忌心。那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和照顾孩子都异常忙碌，并且困难重重，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能静下心来学法，只能每次在睡觉之前听法半个小时。可是我竟然每次都睡着了，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持续了两年多，期间我的身体也垮了，每天我的颈椎和腰非常疼，眼睛疼并且视力模糊。有一次在我又一次听法睡着后，心脏也开始持续疼，期间我多次发烧。我就是那么不悟，把名利情看得太重了。六，精进实修。我那时整天忙啊忙啊，心里也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静下心来学法呢，有时又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助。家人的不理解，单位上复杂的环境，同修之间的矛盾，再加上电脑、电视、手机的诱惑，我觉得我已经掉下去了。虽然我表现得这么不好，慈悲伟大的师父还是没有放弃我。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丈夫在单位上班，长时间不能回家，我和母亲同修在一起，每天学法练功。期间我的执着心慢慢地放下了很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学转法轮，学了六页的时候，一下子我的颈椎和腰就不疼了，师父一下子给我把这些业力清理了。
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
从那段时间开始，我每天练功，一直坚持到现在。有一次练第二套功法时，我感受到了练功的美妙，一股暖流从上而下经过我的心脏，心脏从此也不疼了。我现在第二套功法和第五套功法能够坚持一小时，并觉得很美妙。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把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都学了一遍，有时我读着读着不自觉地流泪。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而我却一直深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不悟，真是愧对师父。我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在常人中争名夺利，而是要兑现我自己的誓约，要多救人。
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师父最担心的就是目前有一部分人变得不精进了，迫害当初大家劲很足，把整个形势都扭转过来了，随着环境的宽松，你反而松懈了。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
学了师父的讲法，看了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特别是有和我相同情况的同修，他们一路走过来都很精进。看到同修们在交流文章中写到他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的精进状态时，我感到很愧疚。之前我没有做好三件事，而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争名逐利和玩手机、看连续剧上了。我在内心想着，今后我一定要精进。丈夫从单位回家后感受到了我的巨大变化，我不再对他抱怨了，主动干家里的活了，认真带孩子，主动给公公钱，凡事为他考虑。有时他骂我，我就想这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不再像以前那样反驳。我也希望他能正面了解大法真相。他问我为什么变了，我就和他讲是因为我学法的原因。一开始他听不进去， 后来时间长了，他看见了我的实际行动，态度也有所缓和了。我现在每天都学法一个小时以上，并且练功发正念。我也像其他同修那样利用中午午休时间来学法，我才体会到其中的神奇之处。我不禁不打盹，反而精神得很。我最近又开始抄法，越抄越爱抄。大法还赋予了我智慧。有一次，丈夫又咄咄逼人地说，你拿着某某党的工资还去练功。我冲口而出，警察都有很多练的。他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气球，坐在了板凳上，再也没有话说。我平时就发真相资料，上次回丈夫的老家，因为之前丈夫的态度，我一直没和他家亲戚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次我先发正念，丈夫忙他的，我就能和他的几个亲戚单独在一起了。我给他们讲了真相，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对大法的态度非常好，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看来当时我是被怕心和怨恨心阻碍住了，我应该早点给他们讲真相。随着不断的学法，单位里的环境也改变了，同事关系又融洽了，学法小组的阿姨也在法上提高了上来。在学法小组同修们一起交流时，我感受到我们的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大家在相互鼓励，一直精进下去。以上是我最近的体会，不在法上之处，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